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分享的信息主要在旧约撒母耳记的上的25章，所以方便的请大家都翻开旧约撒母耳记上25章。刚才薛忍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的时候，那首诗歌与我今天的信息是吻合的。他说：“耶和华，我要称颂你啊，耶和华，我要称颂你，不可忘记你的恩典。天离地有多高，我们耶和华的神的慈爱离我们对我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神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看故事。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讲故事是圣经启示我们的主要的方式。圣经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故事的题材来写的。旧约里面有创造的故事、洪水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大卫的故事、路德的故事等等等等。新约福音书的作者同样是用故事的形式来讲述耶稣的生平，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上帝将他的启示和作为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故事之中，我想大卫的故事是流传最广、最广为人熟悉的故事之一。在圣经中讲述大卫的故事所占用的篇幅几乎是所有圣经人物中最长，可以占整个撒母耳记上下50章经文里面的40章，还不算诗篇150篇中有70多篇是大卫的诗歌。我自己很喜欢看大卫的故事和读大卫的诗篇。大卫的故事就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生的故事，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而且高潮迭起，有冲突不断，有结局。读大卫的故事就好像走入这一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的内心世界，一起去经历他的跌宕起伏、丰富曲折的人生。你可以看到他的顺境、逆境、成功、失败，看到他的英勇和软弱，他如何面对背叛、逃亡、追杀和旷野的艰难，他又如何一生去赞美、追寻上帝。在亲情、友情、爱情的实验场上，他如何一方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另一方面他又如何跌倒犯罪，成为一个不忠的丈夫和一个糟糕的父亲。圣经就是这样如实地描述大卫的一生，不加粉饰，不给我们一个高大上的理想的模板，而是很真实地展现人性的复杂的多面体，深入到灵魂的深处。所以我每每读大卫的诗篇，我的心就与他一起跳动，我的心就与他一起呼应，也看到神在他心中、神在他一生中的带领。因为在一个个他或惊险或动人的故事背后，让我们深思的就是上帝无形的手怎样在大卫每一段的人生处境中彰显，赐下他的怜悯、慈爱、救赎和管教。而大卫又如何一生都在追求敬拜上帝，活在与神的相交之中。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大卫在旷野逃亡生涯中的一个故事，大卫与亚比该的故事。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下，就是大卫为什么要旷野逃亡。是被迫去躲避妒火中烧的扫罗王的追杀而旷野逃亡的。年轻的大卫智勇双全，能武能文，他既能用击弦甩石单人出征去战胜巨人歌利亚，他又能俯首弹琴安定扫罗王因为恶魔搅扰而狂躁的心。他曾经做扫罗王的战士长，领兵作战屡屡获胜，深得百姓的喜爱。可就偏 偏让扫罗王对他嫉妒万分，视他为王位的挑战人。而事实上，大卫已经是先知撒母耳所高立的未来的以色列王。但是因为扫罗王一心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不得不逃走。在大卫的逃亡的岁月里面，他多次差点就被扫罗王和他的追兵赶上，但是耶和华神的手都拯救他脱离了危险。因此大卫在逃亡的岁月中写下了许多赞美祷告神的诗篇，他与神有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也因为这样，他看重扫罗王的身份，视他为神所高立的君王。虽然他有瑕疵有过犯，但是大卫不愿意与他相斗，宁可去躲避他。有几次他与追杀他的扫罗王近距离的相遇，他本来有机会亲手就杀了扫罗王，可是他都放王一命，不想伸手害他。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大卫是非常敬畏神的，有一个很好的很伟大的胸襟。但是落草为寇的大卫和他一帮的患难的兄弟结成了几百号人的草蜢英雄，他们就要主要是要躲避扫罗王的军队的追杀，可他们也要面对旷野生存的危机。那他们做什么好呢？打家劫舍占山为王，他们可以的。但是不是，他们选择做了，组成了一个旷野的治安纠察队，这名字是我起的，保护周围的以色列民免遭外族犯境和盗贼的抢匪。那这个时候故事里面出现另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拿巴。拿巴是谁呢？拿巴是一个很富有的财主，他有3000的绵羊，1000的山羊。拿巴的牧人放羊的地方就是当时很辽阔的巴兰旷野，在靠近以色列南部的边境，是一个盗贼出没的地方，也经常有野兽的攻击。那大卫一帮的人就是在这一带挣扎求存，以打猎为生，生活想来也非常的艰苦。他们常常会碰见拿巴这个财主拿巴和他所雇佣的牧羊人。怎么对待拿巴手下的牧羊人呢？对他们来说，要抓一两只羊去吃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好像围墙一样来保护拿巴的羊群和他的仆人。用拿巴仆人自己的话来作证，我们可以看25章里面的15、16节。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往来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放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拿巴在剪羊毛的大喜的日子，大卫打发他的使者来向拿巴求助，是很自然也很明智之举。因为在旷野要供应几百号战士的吃喝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趁着剪羊毛的大喜的节期，在这个时候人通常比较慷慨，那么大卫就叫他的使者用非常得体的言辞和来称呼向拿巴问好。接下来看第6、第7节，大卫说要对那个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去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什么赐予你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大卫在这里非常谦卑地自称你的儿子大卫，以示他尊敬拿巴。拿巴听了使者所传的话有什么反应呢？再接下来看10到11节，拿巴是这样回答大卫的仆人的：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 近来悖逆主人逃奔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我的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拿巴其名正如其人，是愚顽的意思。圣经用刚愎凶恶来形容其人。他听了大卫使者的话，非但没有慷慨地馈赠点什么东西，反而讥诮辱骂大卫。来，他装作好像从来没听过大卫是谁，把大卫看成是一伙背叛主人出逃的匪徒，他根本不把大卫看作是以色列未来的君王。当使者空手回去，并将拿巴的话传给大卫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大卫当时是感到多大的奇耻大辱。他勃然大怒，他当即决定率领手下400多号人，当时他总共只有600多号人，率领手下400多号人带上刀，杀气腾腾地赶去拿巴家，是要杀尽他全家的男丁以雪耻。并且大卫还打着神的旗号哦。经文21章22节告诉我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个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时候的大卫可以说被野蛮而又愚顽的拿巴同样激出了内心的野蛮和丑陋出来了，他一下子就忘记了他是谁，他快变成另一个疯狂追杀的扫罗了。故事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看来一场的厮杀是免不了了。这个时候故事里面另一位主人公，一位美丽而又智慧的女子雅比该出现了。雅比该是谁呢？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雅比该就是拿巴的妻子，名如其人。雅比该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父亲的喜悦。圣经形容她是聪明而又俊美的妇人。那么这么一个美丽智慧的雅比该却嫁给了这么一个愚顽性情凶暴的拿巴，不能说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但是在圣经的时代，男性主导的社会，一个弱女子又能怎样呢？想办法摆脱吗？雅比该还是委身了这一段不幸的婚姻，她以她的金钱、智慧和才干去服侍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人，并且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作用。当拿巴的仆人知道大祸临头了，而面对凶暴愚钝的主人拿巴毫无办法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雅比该。他的仆人知道雅比该比拿巴智慧得多，或许能想出应对之计。雅比该真是智慧贤德过人，他耐心听完了他仆人的一番话，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一家人的性命。而且他也很敏锐地洞察出这两个男人的死结，一个是愚顽粗暴的丈夫，而一个是自尊心受到创伤的未来的君王。并且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迈出了化解危机的第一步。雅比该知道事不宜迟，要赶快行动。在整个故事里面，经文4次用了急忙或类似的字眼来描述雅比该行动迅速。他为大卫和追随他的人预备了丰富的礼物，包括饼、酒、羊、葡萄饼、无花果饼、烘好的穗子等。雅比该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贤德的妻子，持家有道，需要的东西能够很快就预备好。他派仆人先把礼物送去，自己随后前往。他做这些事都没有告诉他丈夫，他知道这样以免横生截肢贻误的时机。当怒火中烧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朝着拿巴的家赶来的时候，故事戏剧性的高潮出现了。美丽勇敢的雅比该单身骑的驴迎向这帮杀气腾腾的男人。当他见到大卫的时候，他急忙下驴，脸俯伏于地跪拜。他在大卫的脚前俯伏，请求大卫垂听他的一席话。结果呢， 亚比该勇敢而又谦卑的这个态度和他那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话语，竟然打动了大卫的心，使他回心转意了，打消了报仇的念头。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下到底亚比该是怎么说的。如果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的24到31节。24到31节，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去听的，我王不要你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哇，多有智慧的一番话。首先她愿意带丈夫承担罪责，她恳求大卫宽恕她，她坦诚拿巴这个人名如其名是一个渔网的人，她其实是暗示大卫，要是像拿巴这样的人动手，实在有损你的尊严，请你记得你的身份。她相信大卫是耶和华上帝所高立的未来的君王，是为耶和华征战的。虽然现在大卫你面临的追逼和逃亡，但是相信神必保守大卫你的性命，如同包裹宝器一样，将来大卫你一定要做以色列的王。接着他恳请大卫不要做任何流血害命的事，免得将来良心不安，心里有愧，可以说是非常仁慈而又有智慧的劝慰啊。我想亚比该当时的那一句话，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这一句话一定当时猛然触动了大卫的心，让他想起当年在伊拉谷两军对阵的时候，千军万发之际意气风发的少年大卫，仅仅用机弦甩石打倒了巨人歌利亚。亚比该说这一番话的背后的意思，他要劝慰大卫，大卫啊，你此时的工作不应该是报仇，报仇的工作是上帝的，你此时的工作就是忍耐盼望，见证上帝的保守引领和应许。你如果和那个愚蠢的拿巴一样见识，你不也变得愚蠢了吗？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蠢人已经够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卫当时发烫的头脑被亚比该一番睿智而又温婉的话猛然惊醒了，他可以定定的看着亚比该，而且是静静的听亚比该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心重新回到了上帝那里，他重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当亚比该说完，大卫禁不住赞叹地对他说，就是我们刚才念的32到33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因着亚比该的这一番的话，大卫回心转意了，他收下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领着自己的人马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故事到这里，原本是加速向前的快速的节奏突然间就停止，流转的方向，一场的厮杀避免了，一场的危机解决了，似乎到这个时候故事也到了尾声，但是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亚比该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马上告诉她丈夫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她丈夫必须知道，如果拿巴从别人的口里知道这一切，她一定会暴跳如雷。可当她回到家里，看到她丈夫正在大摆筵席，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亚比该再一次明智的暂时没有告诉她丈夫这件事。等到第二天她丈夫酒醒了，亚比该才把拿巴如何引起了祸端，她又如何平息的这场祸端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丈夫。照那个拿巴一向的脾气呢，亚比该会想她丈夫听了以后一定会大发雷霆的责骂自己，甚至会让自己遭受惩罚或虐待，但是她还是必须要告诉她丈夫。结果发生了什么很惊奇的事情呢？经文的37章的下半节告诉我们，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拿巴听完以后，全身僵硬如石头。从医学的角度讲，他可能是中风，还是心肌梗塞，我不知道。但圣经强调的是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这么一个顽固自负又专横的拿巴就这样突然的死了。发生这么惊奇的事让所有人都惊奇，更令大卫不得不称赞上帝。经文39章是这样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了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上帝出手处死了拿巴，也可以说为亚比该结束了这一段不幸的婚姻。中国人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作恶多端的人最终是逃不过上帝的惩罚。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带出的是一个非常喜剧的结尾。大卫在拿巴死后赶快把握时机向亚比该求婚。我想亚比该当时很勇敢的在大卫面前请罪陈述的一幕，一定给大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又美丽又智慧的女子世间难求，更何况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呢？大卫怎么可能不会为之动心呢？他就向亚比该求婚，亚比该也不迟疑，优雅而谦卑地接受了，欣然前往做了大卫的第二任妻子。大卫非常珍爱他这个妻子，事实上在大卫众多的妻子里面，亚比该是对大卫日后成为以色列王和他的统治最有帮助的一位妻子。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我就说这么多。这个故事给我很多的遐想和思考，有一些的分享，下面我简单说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上帝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上帝介入在我们的处境之中。上帝不是躲在遥不可及的天上向我们发号施令的神，上帝也不是神学家哲学家嘴里所谈的虚无缥缈的神，上帝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他掌管我们的生老病死，他也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娱乐交友之中， 他在我们与父母、妻儿、弟兄姊妹和朋友的相处之中，甚至在我们的夫妻吵架、儿女的叛逆、被人重伤等等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上帝的许可。上帝可以通过任何的环境和人事来引领我们。在大卫向拿巴报仇这件事上，上帝就是通过亚比该来阻止了大卫的恶行。上帝就像一位慈爱、宽容又公正的父亲，时刻看护他的儿女，没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没有他的允许的。上帝创造万物，上帝最精美的创造就是人类。创世纪的2:7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神所创造的苍生万物中，只有人有灵，也只有人能够和上帝相交，明白神的事。所以人有本能想去认识神，寻找神。使徒保罗说，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晓得，无可推诿。但是人总想自己去寻找神，结果找来的往往是假神。菩萨也好，玉帝也好，关公也好，什么什么佛也好，而且人常常带着很强的功利心去拜神，所谓临时抱佛脚。人也常常把自己的偶像当作神来膜拜，皇帝啊，国家的领袖啊，明星啊，又或者把金钱、权力、地位当神来追求，结果都是自欺欺人，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和内心的平安。独一的真神明明就是自有拥有的，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承不承认，喜不喜欢，我们都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独一的真神上帝，这位创造者、供应者和掌管者，我们需要去认识他。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我们也只有认识上帝，顺服他的引领，体察他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才能明白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也才能够体悟到，我们时或平凡，时或伟大，时或卑贱，时或高尚，时或顺境，时或逆境的人生是相互统一、交织在一起的，都有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美意。第二，虽然有软弱，随时归回，敬畏跟随神，活出真实活泼的灵性生活。我们基督徒对灵性生活有时候有一个误解，以为好的灵性生活就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圣经里面的某一些的属灵原则或道德的标准，在任何的场合时候都像一个正人君子，完全的高尚正直。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属灵的假象，是一种不真实的粉饰的灵性生活。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永远无法像神那样圣洁。我们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我们有坚强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高尚纯洁的时候，也有贪婪自私的时候，这就是人性。大卫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在圣经里面大卫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大卫却是一个很真实的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圣经没有刻意去粉饰他不完美的人性，反而展现他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人性。大卫打仗，大卫作诗，大卫祷告，大卫爱人，大卫也恨人，大卫正直，大卫又犯罪，大卫发怒，大卫也跳舞。但在大卫人性的背后，有一点我们非常肯定，那就是大卫会聆听上帝，会顺从圣灵的引导，犯错之后醒悟时马上回归上帝。当他失去了自制、怒火中烧的大卫被美丽勇敢而聪明又温婉的亚比该拦住的时候，他就听从了亚比该的话，马上的悔改了。 是亚比该唤醒了大卫的内心，让大卫感受到上帝的美善和对他生命的引导。可以说大卫的一生都有很多次犯错的时候，可是每次犯错被挽回的时候，他都很真诚地忏悔并且悔改。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犯错，也会软弱，经历灵性的低谷，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像亚比该这样的人把我们随时挽回。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所说所做的会非常的自相矛盾，我们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我们的主，可我们又用我们的嘴唇来论断批评弟兄姊妹。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表达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主，听主的声音，但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更多听自己的声音，跟随自己的欲望来行事。我们在培灵会特会上立志要奉献自己爱主爱人，但在实际的侍奉中，我们有时候又会因利益、权力、名分等等而伤害他人。我们一方面会很热心、很慷慨又很温和地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对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却又很冷淡、很苛刻而没有耐心。有时候我都会笑我先生，我说你在台上讲到那么好，对弟兄姊妹那么好，是因为你在家里把最不好的东西丢给我了。我也希望你好像袁志明太太，袁志明牧师的太太说的，你就永远站在台上别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的脾气也不太好，前段时间我母亲从中国来澳洲与我们住了一段时间，我很爱我的妈妈，我也希望她健康长寿开心，因为两年前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妈妈就孤单了很多，所以我陪她去了很多地方啊，带她去这去那，也是想她开心一点。可是慢慢我跟我母亲相处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是一个笑而不顺的女儿，我跟我妈妈脾气都有点相似，比较急，那我和她相处的时候就经常有些小摩擦会发生。有一次我和妈妈又发生了小摩擦，我一心急就对我妈妈大呼小叫，阻止她不要这样，这下我妈妈也发脾气了，她说好了好了，我走了，不住在你这里了。一下子我们母女两个都不说话了。之后我和我先生出了门，我还是跟我先生抱怨说，我没有做错，是他做错了，为什么妈妈发那么大的脾气啊。我先生一句话的点醒了我，他说不是你做的对错问题，不是这件事的对错问题，而是你的心态问题，你的态度问题，你没有 honor， 没有尊荣尊敬你的妈妈，你说话太直，伤了她的心。哦，我顿时醒悟了，是我做错了，我是没有尊重我的妈妈，我不应该那样子跟我妈妈讲话。说回答之后，回去之后，我到我妈妈房间向她认错，我请求妈妈谅解啊，谅解啊。然后那时候我妈妈也平静下来了，她原谅了我，并且她也说她当时自己脾气也不好，也求我的原谅，所以我们母女就和好了。因此，当我们被别人提醒、亏欠、被圣灵管教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醒悟，来体贴，来回转到神那边。不要继续地顺着自己的性情来行事。保罗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曾经谈到过上帝做事的方法的时候，他说上帝会借各样的方法使我们远离丑恶和恶行，有的时候他的方法是非常微妙的，很隐蔽的，可能是一位温柔女性的手轻轻地放在我们的手腕上，或是母亲来提醒我们她十月怀胎之苦，或是妻子早年对我们的山盟海誓，或是孩子那张可怜的面孔，或是朋友一番善意的亏欠，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被及时挽回了，否则可能犯下终身后悔的蠢行。而在这一切的声音和影响力的背后，是圣灵恩慈的工作，与我们的情欲和我们的自私抗争，呼召我们过一个更高贵的生活。圣灵常常在山坡的隐秘的一面出现，帮助我们不致偏行己路。我非常认同他这样说，在我理解，所谓灵性的生活，就是虽有软弱，但随时归回，顺着圣灵的引导，活出活泼而又真实的生活。第三方面， 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活出上帝的完美。美丽、智慧、勇敢而又贤德的亚比该，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降临在大卫的身边，把他从丑陋之中拉回来，恢复了神创造他的美好的形象。其实亚比该原来也陷在一段不幸的婚姻中，她那个粗暴愚钝的丈夫拿巴根本不懂得真爱她，但是亚比该还是委身在这一段婚姻里面，不是想办法去脱离，她选择了爱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人。而且在拿巴闯出大祸的关键的时候，亚比该以他过人的智慧、勇气和谦卑化解了这一场的危机，保全了他的丈夫和他的家人，也让一时糊涂的大卫回心转意。可以说亚比该是一个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活出上帝完美来的女子。这让我对照想起了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有一天行路来到井旁，在中午的时候遇见一个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和他谈到，当耶稣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回去，叫她丈夫也来这里的时候，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17-18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定也是经历了几段不幸福的婚姻，她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脱离她的丈夫去重新建立婚姻，可每一段婚姻带给她来的都是失望，每一次的脱离她都会有创伤，而她带着这些心痛旧伤去寻找新的婚姻，结果更加把自己搞到遍体鳞伤。耶稣在这里要点醒这位妇人的是，你如果内在没有更新的生命，要在外面寻找改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的。你如果内在没有更新的生命，你如果不回归到永生的上帝那里，你永远找不到真正心灵的家园。你只有喝下上帝的活水才不会干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也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想尽办法去摆脱不如意的环境，用我们的方法去寻找幸福和完美，但往往收获的还是失望。因为在这个被罪恶已经污染的人世，可以说几乎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地方，要找完美如意的工作、家庭、事业、人际关系，甚至教会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即使有，也因着有罪的我们进到里面去，也变得不完美了。关键是我们怎样的去对待。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他可以用任何的不完美的环境来做事，他可以用任何不完美的人来做成他的工作。只有当我们的眼目朝上看，而不是左右看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内心回归到上帝那里，我们就连接上他的活水江河，永不干渴，我们就能够不会被任何的环境所困扰，我们也能够委身在任何的环境中，成为一个有担当、有建造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批评和抱怨的人，也成为一个在有限和不完美中仰望神、活出完美形象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其实喜悦他的儿女成为这样的人，上帝也会特别赐福给这样的人，就像上帝挪去了亚比该的捆锁，最后赐福于他。这样的人就如我们诗歌所唱的，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神荣耀的宝座，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以上三小点就是我在看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中的一些的分享，谢谢大家。